喜欢穿假舌的信息。听过几十年的人生训练，就越来越觉得神的话语比一切更宝贵。神的话语，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就用同一本圣经来满足千千万万人的心灵。谢谢。借着他的话语，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力量。借着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的神何等的奇妙！我们一同祷告。能够被神你疼爱，能够被神你照顾，能够被神你帮助。天父，我们谢谢，当我们经历了你更多的爱，也求神你教导我懂得如何越来越爱。今天早晨，求天父再次借着你自己圣经中宝贵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一个神你所爱的孩子个别的说话，让我们再次聆听到神您慈爱的声音。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看到神的心意。保罗在圣经中一再的鼓励教会，对神的儿女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神要我们过的是一种喜乐的人生，不是一种悲愁的人生。圣经说，我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过着一种喜乐的人生？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是喜乐人生一把说。我要和大家来思想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马太福音第五章呢，第五章到第七章这几章的圣经被称为是山上宝训。那圣经一开始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啊，被许多解经家、圣经的学者称它是天国的宪章。大家都认为这五章的圣经是耶稣的教训的经文。耶稣三年多的信息的核心就在这几章的圣经里头。但是有人说，因为马太呢，他在记录耶稣的 生平事迹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们有人认为耶稣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传讲出马太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么丰富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这么长的信息，而且每一句话每一段的信息都是那样的那样深入的信息，那是需要你好好的去每一句话每一段话都必须要我们好好的深入的去思考去默想，你才能够去理解。所以有人说耶稣是不可能一时之间就把这几章的圣经的信息就都讲出来。为什么？门徒是不可能一次就能够完全的消化这几章这么丰富的真理。那当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马太福音的这几章的信息其实呢是分散在路加福音不同的章节里头。所以有人就说应该是耶稣把马太呢将耶稣在不同的地方场合所讲的真理做一个整理，把它全部集合在这几章的圣经里头，这是有可能。或者另外一种的讲法就是耶稣呢当时和他的门徒用几天，好像我们今天所谓今天的退休会，好几天可能整个礼拜的时间，慢慢的在那个山上慢慢一段一段来讲解这马太福音的信息，这也有可能。无论如何，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信息是耶稣三年多的信息里头的最精华的部分。那今天呢我想了想要和大家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头，我要先来讲个八福，但八福也不可能在一篇的信息里头就能够讲得完那所以我想一想，我可能就讲三八福而已，最多只能讲到三方面。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说耶稣看见很多人上了山就既坐下门徒当晚跟前就他就开口教训。那么一开始呢就讲八福，那我们中国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福，那你原文的希腊文是 Makarios， 这个字呢事实上它是讲一种的喜乐，一种深邃的喜乐。这种喜乐你不会受到任何生命的机遇、你的环境、你的境遇所影响。换句话说，这种喜乐无论你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顺境逆境等等，你都能够获得这一种的喜乐。这种喜乐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里头所说的，这种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喜乐。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如何来获得这种神所要赐予我们的喜乐。所以这八福事实上是讲到八种的喜乐，八种人所能够获得的喜乐。今天神要我们过着一种喜乐的人生，那么要如何才能够过着喜乐的人生呢？今天和大家来思想，有三种人他们能够获得这种神所要赐的喜乐。那第一种就是虚心的人。虚心这个字呢我们一同来念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来。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的是他。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y are the kingdom of heaven. 那他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英文把这个虚心的翻译成 poor in spirit， 是心灵贫穷的人，不是物质上贫穷。物质贫穷不是一件好事。圣经 当中从来没有说物质贫穷是好事，相反的，不断的圣经不断的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去帮助那些物质贫穷的人，它是指心灵的贫穷。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全然无助，毫无力量，他愿意全心信靠神。这样的人是有喜，他将获得从神而来的喜乐。那诗篇三十四篇第四节到第六啊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所以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虚心的人呢，邻里贫穷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困苦人，他感觉到这种困苦人，他的心灵有很多的，他不仅仅空虚，他也很无助和迷茫，很甚至很绝望。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个困苦流离那个字眼英文你看是焦虑无助的意思，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心里虚心的人，因为心里是空荡荡的人，很空虚，很绝望，很无助，很无奈的那种人。那种人呢，他因为知道自己的无助无奈，知道自己的空虚，知道自己对人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对象，所以呢，这样的人他就愿意来投靠神，他就愿意谦卑的来依靠神。这样的人呢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向神仰望，向神求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神的拯救，他们就会得到神的帮助。在圣经里头，耶稣讲到啊，圣经讲到有，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的左右边有两个犯人，也一同的啊，两个罪犯也一同被钉十字架。那其中有一个就嘲笑耶稣，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我们呢，也可以救你自己呀。”你看，这个人啊，到下那个地步啊，这个罪大恶极的人，他到临终之前呢，他还在那边嘲笑耶稣。但是另外一个人，他说：“你既是一样受洗的，你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受洗法是罪有应得。”但是呢，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那这个罪犯，他自己是作恶多端的，但是他不断的听到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么多：耶稣，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呢，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不必等到那个时候，你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今天你就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当一个人很谦卑下来仰望神，来祈求神的拯救的时候，他就会得着神的救恩，他就会充满喜。世界上有些人，他们常常说：“我不靠神，也不靠我，我就靠我自己。” 所以他不愿意见别人来祷告神。圣经上有一个人叫撒该，但他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撒该是个税吏的税吏长，他借着他的地位，他不断的敲诈他自己的文化，结果没有朋友，没有人喜欢他，人人都讨厌他。他拥有很多金钱，但是他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所以有一句话说，一个百万富翁，如果他没有任何的朋友，他仍然是贫穷。那这个撒该呢，当他有很多的金钱，很多物质上的享受的时候，他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虽然拥有一切，但是好像他的生命中感觉到还是非常虚空，非常苦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能够交心的、谈心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没有人愿意来关心他，所以他很空虚。但是他也听到，哦，有一个人叫耶稣，无论他去到哪里，他都会关心人，他都愿意去帮助别人，所以他就对耶稣感到很好奇。他想，我的人生啊，拥有一切，却没有爱，没有温暖，所以他感觉到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所以他想来认识一下这个耶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但是呢，个子小，所以他为了知道耶稣有一天会经过一个地方，他就爬上树上去，就爬到树上去，就好像小孩一样啊，这是让人家看见的是很丢脸的事，但是他顾不得那么多，他总要看一看到底耶稣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大家都会喜欢他，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呢？他很好奇。没想到耶稣走到树下停了下来，撒该啊，你下来吧，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哇，他真的没想到耶稣今晚上住在我家里啊！像耶稣这样受众人所敬仰的人、爱戴的人，竟然会住在我这个被众人所恨恶、所厌弃的一个人的家里，他受宠若惊。那天晚上，那天耶稣说，今天经文临到这个家，撒该的生命因为拥有了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耶稣的包容、耶稣的赦免。耶稣啊，从今以后，我以前欺骗了谁的钱，我要还他四倍，我要还他四倍。他的生命180度的完全的改变。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当一个人肯谦卑自己来仰望神，来投靠神，神就要拯救他。有一个人，他曾经做见证，他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有一次说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是知识分子，我也是知识分子。那我们知识分子常常会想到说要不要信神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认为说信神这件事情是跟有没有知识是画上等号。意思就是说，有知识的人是不会相信有神的存在，只有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才会相信神。所以我认为我是知识分子，我根本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他说直到有一天，当我在，他是台湾人，他说当我念完这个医学院之后呢，我就到这个南部，台湾南部去一家基督教的医院当这个外科主任。他说我们这一所医院的院长不 不仅仅是要求这些的医生啊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求他们要有好的医德。所以他说，这个院长常常在跟我讲耶稣，说你信耶稣，耶稣就会拯救，他就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还需要耶稣救我吗？我不是天天都在救人。有一天他动完手术，做了很多手术，很累，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太太觉得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啊，这个医生讲啊，你不舒服你就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就好了。他自己也很累，他就睡着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太太子宫外孕，大量流血，就送去医院，没有血样，没有血样怎么动手术？糟糕，就要找那个跟他太太同样血型的啊，那个啊，到那个血库去找，找来找去刚好找没有，刚好没有跟他太太同样血型的那个血液，没有，哇，这个外科医生就在那个时候完全。他一直认为说，我为什么要靠上帝？我这么本事的人，我为什么需要上帝？人生啊，有些时候就会使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力量是何等的危险。再有钱的人遇到一个金融风暴，再健康的人生了一场大病，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人的智慧力量是何等的有限。这个时候，这个外科医生一直认为我是救人的，我为什么要让他相信上帝？但是这个时候，他束手无策，他就跪在他的房间，谦卑地跪下去，上帝啊，来祈求那个他的院长所相信的上帝和耶稣来救他。就在他祷告的时候，总务主任进来，他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有一个人啊，这个有一个人来了啊，这个人呢、啊，那个血型刚好是跟你太太一样。”结果呢，就因为那个人的书信，就救了他的太太。结果他就谦卑下来，在人的尽头，他遇见的是成为神。虚心的人有福，因为他必定，因为天国是他。一个谦卑的人，谦卑信靠神的人，天国是他，他们才会得着神所预备的救。我之所以信耶稣，我们的家庭啊，弟弟妹妹之所以信耶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母亲啊信耶稣。我母亲在20岁的时候跟我父亲结婚，结婚之后呢，那个时候我母亲是拜拜的，她不信耶稣的。4个多月以后，她有一天跟10几20个妇女一起到这个比较这个深山的地方，不知道去做一种什么的一种东西去啊。那么那个时候，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们那个村子啊，7点钟就戒严了。如果7点之后呢，你是在这个村子外面活动的话，被这个英国那个军人也好啊，他看到的时候，就会把你当作是马共，马来西亚的共产党。一律看向啊，扫射，是这样，当时是这样。那我的母亲跟这一群人啊，当时他们因为迷路，等到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呢，已经7点多了。那个时候我的祖母是基督徒，我的祖母和在教会里面呢，他们就为着这个我的母亲祷告。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听到几声的枪声。原来当时我母亲他们骑自行车，第一个呢就被打到，第一个妇女就被打了头部一枪，马上就毙命。我母亲就中了3枪，左手、背、腿 各位想想，所以我们从小到大都看着我母亲这个情啊痕迹。三枪，后来我大舅跟我讲，当时的母亲痛到宁愿死掉，痛，这个痛不欲生，非常痛，非常的痛，后来就晕倒，啊，就送去医院，就昏迷六个多月，不省人事。当时我的母亲，我的祖母就带着传道人常常去为他祷告。在新加坡，因为我们家是跟新加坡是很近的，离得很近。新加坡听说有三位牧师，我大舅跟我说，当时有三个牧师常常他们都进来这个医院为我母亲祷告。后来我母亲六个多月就醒过来，他醒过来的时候，我的外祖父也病重，不知道是可能也忧心我的母亲还是怎么样，病得也快非常严重。我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医生也束手无策，认为救不了我的母亲，虽然他醒了过来。后来我的母亲他就自己就讲了道，他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神，我求你两件事。”一件事是救我的爸爸，我的外祖父很爱我母亲，很爱我。而第二件事呢，你就要救我，你要救我。后来呢，过了一阵子，我的外祖父就痊愈，我的母亲呢，她的生命也是就保佑，就拯救了她。拯救了她之后呢，当时，其实当时她的身体身躯腐烂。所以都是满身都是臭味。当时一个年轻的一个女传道，就是教会的女传道，常常去看。我的母亲很感动，哇，这样的一个人家每个人都避开我，闻到我身上的味臭味啊，都不敢接近我。但是这个女传道常常来看我，为我祷告，向我传耶稣。就这样的，在这些的情况之下，我的母亲就信得住。他信得住，他是文盲，但是他就是非常虚心的谦卑，每次到教会去都在那里很专心的听神的福音，听道理。然后回来之后呢，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就看到我母亲很热心的，常常遇到什么亲朋好友都跟他们做见证，都跟他们讲福音。我母亲跟我讲了很多我们家庭的见证，神怎样的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家庭。有一次他给我尿道，然后呢送进去医院里头，就住了两个礼拜。当时他的心中有一种的感觉，家里好像要发生事情，他就一直祷告，亲爱的天父，如果我家里有发生事情，你一定要看顾保护我们的啊家，我的家人。那个时候我这些都是从我的母亲她那边听来的，我那个时候我还小。听说是这样，当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爸爸跟我的弟弟妹妹睡的那间卧室的旁边就是厨房，厨房不知道为什么半夜就着火了，结果那个火哦，火焰就乱烧烧烧烧到我们的卧室的屋顶上，没有人醒过来。十二点多的时候，半夜，隔壁家有一个我们的邻居，刚好那一天出去打野猪。你知道打野猪不是常常打的哦，很久才打一次的，对不对？打野猪回来要吃饭，啊，我们叫山猪啊，啊，野猪啊。然后呢，他刚好要吃宵夜的时候，就看到哇，隔壁家失火了，就过来打井水来灭火。另外一个人呢，从来我们家门口经过，要去农场养鸡，哇，就进来一起救。若不是神当时打发这两个人来，我们全家恐怕就在一场大火中都丧失了生命。打野猪不是天天打，他如果早一点回来或者晚一点回来就救不了我，对不对？这个去农场养鸡的人如果早一点去或者晚一点去 我们全家人也都完蛋。我们的生命在我的家庭里头，我的母亲就跟我讲了很多这些见证，她怎样的投靠神，怎样的依靠神，神怎样的拯救我们的家。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今天只要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拯救我们，我们就必成为神的儿女，得着永恒的生命。我很喜欢一首歌，
苦难如同大风波，重担时时压心头，屋漏又遭连夜雨，逆风行舟难掌舵，世间祸福谁能测，一声长叹奈落叫我，
我们一起来唱。
苦难如同大风波，重担时时压心头，屋漏又遭连夜雨，逆风行舟世间祸福谁能测，一声长叹奈落河，今闻救主柔声说，快把重担交托我。
你有这样的重担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让神来拯救。接下去耶稣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哀痛这个字在原文呢，它所形容的呢，是指那种极度极度的哀伤，就是说比方说一个你最亲最爱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心中的那种破碎，那种心中的痛苦，那种心中的忧伤，就是那种极度极度的忧伤悲痛。那耶稣的意思说，一个人哀痛的人有，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而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指一个人如果他能为着自己的罪恶，为着自己所犯的过错，他感到忧伤，感到心碎的人，他有福了，因为他将从他极度的忧伤中获得神赦罪的安慰。
我们感谢主耶稣，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人的一生，有谁是完全孰能无过，即使是圣贤也一样会犯错。我们的一生几十年，我们都犯了很多的过错，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有形的、无形的，有意的、无意的，在神的眼中一个艺人都没有。我们多犯了罪，对于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所犯的一些过错，可能每一次想起的时候，你心中会感到自责，感到不安，感到羞耻，感到痛苦。 本是一人。有时候我们所犯的错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原谅，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对父母、对配偶、对儿女所带来的伤害，或者是我们对同事、对员工老板，或者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所带来的那种的，我们因着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所做的某些事深深的伤害了他，伤害了他。而当我们愿意很希望他们能够原谅宽恕我们的时候，对方不一定愿意宽恕。当你做错了一件事，你愿意希望对方能够饶恕你、原谅你，对方说我永远不能饶恕你的时候，你心中很痛，你会很难过。但是如果你能够得到对方的原谅，就会让你得到释放。我以前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时候，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我特别对我的老大带来深度的伤害。很年轻，可能也不懂得做父亲。那他是长子，所以我对他非常的严格，不仅仅是责备，而且是打得很厉害。所以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过去怎样的来处罚我的老大的时候，我的心中就非常痛。那些的画面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时候，我都很难原谅自己。所以来到美国呢，我就觉得我常常都想到这些往事的时候，心里很不开心，很不快乐。所以有好几次，我忘记是两次还是三次，我就鼓起最大的勇气，当我跟我的老大在独处的时候，我就鼓起我最大的勇气，我请求我的老大原谅、赦免、饶恕。那几次都是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需要很大的勇气。然后呢，我的老大他没有说话，他就静静地听。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完全的饶恕，因为我对他的伤害太深，就造成他的性格有很多的惧怕，也就很缺乏自信心。但是我感谢神，来美国十几年，我就开始，特别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拥抱我的老大。开始拥抱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很不自然的，因为已经很多年我没有好好的抱他了，就是打就是骂。所以当我开始要抱他的时候，拥抱他的时候，他那种感觉好像很奇怪的一种感觉，我也觉得很不自然。但是呢，我就是继续的，我觉得我要突破我跟孩子的关系，所以我继续的去拥抱他。感谢神，现在我的老高6尺1，他长得很高大，说我要抱他的时候是他高我一个，几乎一个啊，很高。但是我感谢神，我这么多年过去，在美国我就常常拥抱我的孩子，我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大，但是我常常都拥抱他。感谢神，这十几年来我跟我的老大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些老大也好，老二也好，老幺都对我们父母就是很孝敬、很贴心、很懂事。当我们所犯的过错，你能够得到一个人的宽恕，你会对你来讲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谢神。我们的神，我很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天离地有多高，耶和华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多少人生的过犯神都要赦免。耶稣说这个比喻，这圣经说到这里，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那么耶稣去的时候遇到一个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做罪人。他知道耶稣在这里，他就来拿了这个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脚连连亲他，把香膏抹上。这个香膏啊，是女人呢，当时都用钱出，要买一瓶香膏是很贵重，很贵重啊。有人说等于一年的薪水，叫做贵重的香膏啊来买。但他结婚那天就高在他丈夫的新郎的身上，就表示你把这个东西献给了最爱的人。这个女人哦，我相信当时她可能，我相信了，她之所以会堕落风尘，也不是她自己愿意。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是自己愿意，我相信当时她可能是被环境情势所逼，可能她失去丈夫了，或者可能是某一种家庭的贫困等等，逼到他只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生存。所以他的人生是一种很黑暗的人生，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人生，而且是很自卑、很羞愧啊，被众人所鄙视，被众人所所批评，被众人所恨恶的一个人，厌弃的一个人，他是抬不起头来做人的一个人。所以他心中很痛苦，他也知道自己的生活是很污秽的、很堕落的，他自己也明白，他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但是他也听到耶稣的故事，他听到，这个耶稣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哎，我听到耶稣到哪里去都是教会人喜欢他，无论什么人来到他面前，他都能够爱他们，他都能够欢喜他们，帮助他们，拯救他们。他觉得耶稣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所以他听说耶稣有一天要来到他所住的地方，到某一个人家里去，他就拿着他可能储蓄很久的一瓶香膏，就献给耶稣。在他的心中，他敬仰耶稣，他爱慕耶稣，他也希望耶稣会了解他心中的痛苦，他也希望能够从耶稣这里得到一些的安慰。他鼓起最大的勇气，因为他来的时候大家会以怎样的眼光来看他。他说他不理这么多了，无论如何我今天一定要见到耶稣。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的信，这个女人她之所以会这样的来许来到耶稣面前，他应该是相信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不仅仅耶稣是有爱心，而且耶稣有超越，耶稣有能够施行诸般的神迹奇事，所以他相信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耶稣说，你的信，你对我的信心救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耶稣赦免他，我相信当那天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心中真是有赦罪的平安。耶稣一定是就是那一位旧约的弥赛亚，就是神所应许要来拯救我们的救主。这个女人离开的时候，心中一定是平平安安的离开，她再也而且相信耶稣的爱就在那个时候完全的翻转她整个人生。 我很喜欢圣经中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田必白如羊毛。你们以为你们犯的罪是这么严重的罪，我不会赦免你们吗？没有，再深重的罪，神说我绝对能够完全的洁净你们，赦免你们。所以以赛亚书44:22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头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过云淹没。你当归向我，你当归向我，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今天我们的心中如果还有一些过去的阴影，过去所犯的种种的过犯，控告着我，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一切完全的带到主耶稣面前，求他赦免，求他原谅。圣经说他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不要在这，不要再继续的带着罪恶感离开这个地方。在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之前，所有的罪恶感让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洁净，让耶稣赦罪的平安今天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奇恩典何等甘甜，我想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因我救赎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将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他儿子耶稣的血也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今天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从心中向他祷告，不要让过去那些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罪恶、过犯继续的来影响我们今后的人生。今天我们好好的面对神，向他承认，求他赦免，求他原谅我们，并且求他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中，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能够过着一个敬畏他、爱他、讨他喜悦的事。耶稣还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并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今天一方面要来接受神无条件的宽恕，另外一方面耶稣说，除非我们饶恕人，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饶恕。所以在我们进入永恒之前，我们必须去把一切的怨恨苦毒完全的除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带着怨恨苦毒进入永恒，进入天国。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方面祈求神的饶恕和赦免，一方面求神给我们力量来饶恕和赦免我们心中一直无法原谅的人。
耶稣，谢谢你为我们受苦受难，何等的悲惨，都是为了我留下你的每一滴宝血。主耶稣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众人愿意为我们的罪哀痛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虚心的来仰望你的救恩的时候，主啊，求你就用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一生所犯的所有的过犯，所有的罪，让我们在主你的宝血之的洗涤之下，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天父啊，你这样的爱我，为我们预备永远的救恩，永远的天降，永远的欢乐，永远的荣耀在等待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些你每一个孩子，让我们的心中也越来越爱。神啊，帮助我们愿意靠着神你的恩典，每一天愿意过着爱神爱人的生活。如果我们心中有任何对人的怨恨不满，神啊，今天你就把完全的从我们的心中完完全全的除掉。神啊，我们做不到，但是你来医治我们，你来拥抱我们，你来给我们力量，不仅仅让我们能够原谅赦免他们，甚至我们也能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求你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天父，谢谢你答应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门。